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今天上线来听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次我在做小人物大故事的时候，我跟各位都是一样的，期待嘉宾的故事，看他有什么样的故事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历练，而这些历练都激发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方向，也更有目标。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我们所邀请的每一个嘉宾的故事都是值得被呈现、被推荐、被推广的。今天的这位嘉宾呢，看在我的眼里，他的生命就像一幅惊叹的画卷，让我慢慢的欣赏。而这个画卷呢，仍然在进行，而且是越拉越长，越来越有内容，越来就越想观看。我真的很期盼大家的心情是跟我一样的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请一位非常喜欢唱歌，在几个合唱团担任大梁的严玉杰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嘴巴，让我们可以吃东西填饱肚子，让我们可以说话表达我们的感恩，可以唱歌歌颂赞美你。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借着音乐，一首歌可以传遍全世界，给各国说不同语言的人。借着音乐，它可以抚平忧伤人的心，怀忧丧志人的灵也可以得以振奋。孙伟志老师从事音乐教育数十年，学生遍布台湾以及南加州，他借着合唱传达主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不止在长老教会的诗班，就连一般业余的合唱团，孙老师在他的合唱选曲中加入许多宗教的音乐，其实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合唱就是从教堂歌颂赞美主耶稣开始的。孙老师教我们唱哈利路亚，希伯来文的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孙老师也把我们带到18世纪，聆听莫扎特的Ave Vero Corpus 圣体颂。在学习当中，我们知道歌词描述耶稣为我们舍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时间也可以往后移100年到19世纪，舒伯特他的第二号弥撒 G 大调 Kyrie 的古希腊文，让我们在悲伤痛苦中寻求主耶稣的怜悯。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借着音乐的旋律，语言不再是隔阂，它可以传达出人类对上帝的爱，也是上帝对人类最大的创造之一。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孙伟志老师用音乐传达你的爱，让我们口中歌颂你赞美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严弟兄。哇，刚刚你讲了好多的歌曲哈，我们之前呢，开始之前也听了两首合唱团所唱的歌，那么其中还有一首我们还没有听到，可能在节目最后我们可以放给大家听啊。那我来介绍一下孙老师。孙老师是钢琴家、指挥家，他从小就学钢琴，对古典音乐更是情有独钟。2006年他获得了洛杉矶的华人的青年奖。孙老师他担任教会的音乐总监，他是圣乐团的指挥，加州音乐教师协会的钢琴老师， 是雅音合唱团、客家合唱团、华声合唱团、飞扬合唱团等等很多合唱团的指挥，也是洛杉矶的神学院音乐系担任合唱指挥以及音乐的理论教授。我个人觉得呢，上帝对孙老师呢特别有恩宠，那么这个恩宠呢是我非常羡慕的。怎么说呢？因为有人会唱歌，但是不见得能弹一首好钢琴。那么有人的琴艺非常的高超，但是论到指挥，那也是望洋兴叹。我想指挥家真的是不容易，我也相信孙老师的眼睛、耳朵、手都非常的敏锐。在合唱团里面啊，我个人是合唱团的一名团员，在合唱团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拍子唱错的话，孙老师会对着大家微笑。那么这种招牌式的微笑是他训练我们合唱团的一个工具，也带领着我们用微笑来面对我们的音乐。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孙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很感谢孙老师，因为你现在正在休假探亲的当中，然后能够来线上。好，老师，我知道你是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一般牧师家庭都很循规蹈矩哈。我不知道您的个性当中是属于哪一类，你属于比较调皮型的，还是属于循规蹈矩型的？
其实应该这样说，所以大家应该可能就觉得说牧师啊、神父啊，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人比较严肃一点，所以呢，在既定的印象里面就觉得说，那他们的家庭应该就是非常和乐、非常和睦，然后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完美这样子。其实我经常跟人家讲说，牧师也是个人，人该会有所有的情绪，人该会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家也都会遇到。所以呢，我也会遇到我读书上有问题啊，然后呢，工作上会有问题，其实就跟一般的人一样。那从小当然父亲对我们的教导是比较严格的，因为总是我们站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一个好像样板这样子，你出来的人家就看到你，所以你看到当然就是说要有很有规矩这样子。那当然呢还是要做自己，那当然呢解释说从小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所以当然对许多的规矩就会自己比较掌握不会超越到哪一些分际上面去。所以其实当然我自己的个性本来也就是比较安静一点，所以呢我比较不会说话，所以我从小其实很安静，不太说话，跟我现在的这个教书上面的这个印象其实是相差非常大的。所以感觉起来好像说我小时候都没有讲话，等到我这个出了社会要说话了，好像把我前几十年这个不需要讲话的话都讲完了这样子。
我的感觉，你给我的感觉，我就觉得您是属于这种乖乖牌内心的不过我知道您的原生家庭在您的音乐上的培育和启迪都有很大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哈。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哈，因为从小您学音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些很有成就的音乐家都是从小被父母亲逼出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教育里面就是强师出名门，强棍出高徒。您的音乐是被逼出来的吗？
当然呢，这个一般说来，如果这个是基督徒的话，你认识牧师的小孩的话，应该说 80% 的牧师的小孩都有学过钢琴。学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应该是多数人都是有学钢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也可以就说基督教里面其实音乐本来就非常重，就重要了。所以呢，在教会里面需要音乐，那音乐需要人来弹出来，需要人来唱出来。那所以这个人要从哪里来呢？很简单的，我们每次要去找人来帮忙的时候，经常都找不到人。所以什么人最好帮忙？就是你的小孩最好帮忙。所以牧师呢，通常会要求自己的小孩能够学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乐器都好。 那也就是因为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事，所以我是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是被这个环境里面被逼出来的。那当然，因为我的父亲呢，跟我的母亲呢，都不是那种非常慈祥的。我父亲是非常严厉的，我母亲同时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当然从小一定是被打的，不可能没有被打。那但是呢，我们家三个小孩，我哥哥还有我妹妹，我们三个都学音乐，都学钢琴。可是呢，哥哥就说我到六年级我结束了，我长大了，我不学了。那所以我跟我妹妹继续有学琴。那所以呢，我的部分呢就变成我的学琴呢，因为我书读的不好，所以呢我爸爸就说那你就琴多练一点，所以呢这就变成我将来的一个职业了。
其实这是你先天环境的一个优势，有的人可能在这样还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尤其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就逼得你要练，然后再帮大家司琴，我觉得挺好的。好，那老师在音乐上面哈，我们都说这个音乐呢是80%的天赋，其实20%的后天培养，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不对啊，但是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是天赋过于这个学习，还是学习过于天赋呢？
我想这两个东西都是要相辅相成的啦啊、哦。但是说真的，就是音乐的天赋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是经过练习而且努力才有办法能够得到的。所以许多人都讲说天才。那尤其是音乐上面的天才，其实音乐上面的天才应该是说对于音乐的敏锐度比较高，对于音乐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经常在跟小朋友们讲的时候就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坚持的下去，就是小孩呢觉得对音乐呢他能够有兴趣，而且他觉得音乐呢经过练习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成果，这是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小孩才能成功。所以如果你觉得说音乐的天才呢就是我不需要练习我就可以成功的话，其实这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讲说 20% 跟 80%，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说，你也可以倒过来说，都可以。许多的人呢是从小开始学音乐，学了音乐之后他觉得音乐蛮有趣的，他觉得音乐非常好玩，所以他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认真，而慢慢培养出他有天分的那一块。那另外的学生呢，是他从小呢他就觉得说音乐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容易接触，所以玩什么乐器都很容易上手。那对这样子的人来说呢，他就是比较多的天赋。可是如果他不练，接下来一样荒废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其实天赋跟你的练习，其实这两个部分一定是要相辅相成的。那我自己个人呢，是比较属于说后天的，所以因为有这个环境，然后加上呢，从小在教会这样的环境里面，等于说你每个星期天你会听到很多的音乐，因为你接触了教会，许多的音乐都叫做古典音乐。因为这个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从小慢慢接触，我对于音乐并不是个天才，可是因为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面长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耳朵听多了，自然很容易能够接触这样的音乐。那加上从小就学钢琴，那当然学钢琴呢也是有个目的性的，那所以我13岁就在教会里面开始要弹琴，要司琴，要弹很多的东西。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有个目的性，所以你就会往这个方向往前走。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所有的天赋跟的练习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自己个人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给我这样子的天赋，因为我的天赋并不是很聪明，但是我的天赋是很容易去了解音乐里面的内涵跟音乐里面的故事，所以让我能够愿意去接受音乐，让我能够接受音乐之后，把心里的感觉非常适当的表达出来。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叫做音乐性的表达。所以有许多人学音乐，可能他的技巧非常的好，可是他要表达上面呢没有这么的好。所以我想这样子呢也可以就说是音乐上面的天赋。 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方面的天赋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天赋呢是从这个上帝给的恩典里面而来的。
对，难怪你能够做指挥啊！我觉得做指挥最重要的是对这个音乐的一个诠释，因为很多的指挥他在带一个合唱团带一个乐团的时候，他对这个音乐的了解能够带动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让同团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能够把这音乐能够诠释得很好。那像我们呢，我们的年纪已经大了，我常在想，也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有人说年纪大了要学东西都很慢，那特别对音乐学得很慢，那老师有什么样的看见呢？但是我当然我觉得虽然很慢啊，老刘都会可以拉车的，可以慢慢的走，比在原地不动总是好的。但是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因为刚好就是这个疫情的开始之后，有许多的老学生来找我上课这样子。那我以前一般的工作呢，我当然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教小学，所以跟小朋友一起做这个叫做音乐的课程。那当然小朋友呢因为可塑性高，所以你多要求他一点他就可以做得到，不管是音乐，不管是体能或者是读书都一样。我相信大家呢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开始就觉得我好像体力也不太好了，然后记忆也不太好了，耳朵好像也听不太那么清楚，眼睛也有点雾雾的了。好，所以当你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学什么东西其实都会比较慢。我经常鼓励人家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医生都这样说，学音乐真的是老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运动，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治疗。因为音乐呢它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看。我们说学钢琴或者是学唱歌都好，我们要先学一个叫做看谱。看谱呢，这个谱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就像你在看学一个意大利文、法文、德文都好，它是一个完全新的语言。所以呢，其实你需要的是你要认得这些符号而去读出来，然后呢在你的钢琴键上面找出这些音符然后弹出来。所以这其实呢就牵扯到许多，你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然后你需要转换到你的头脑里面去，完了之后你这两个合并之后，你还要把它 transfer 变成你的钢琴，所以要从钢琴键里面去弹出来。弹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去想我的音色弹得好不好听，这个又需要一个心理的感觉。所以学音乐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因为它不是只有说你的头脑或者是你的眼睛，不是某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我有一些学生呢年纪大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读书非常的好，然后呢可能也是许多的博士甚至许多的医生，到年纪退休了之后来开始学这些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从小就这么棒，怎么会就栽在这个音乐里面。其实我就告诉他们说，音乐真的不是一个读书，好像你拿了一个书你读了一千次之后我就会了，读了一千次可能还不一定会。你很多人也说那我练琴我练了一千次总是会了吧，一千次练完了之后你可能弹出来的音乐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其实许多的配合，那这个就叫协调性。所以眼睛要跟你的手协调，你的头脑要跟你的嘴一起协调，还要包括身体的动作。所以在这么多的协调下，其实你就要注意的部分就很多了。但是呢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建议，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开始。我在两个学校教，一个学校呢是这个社区大学 Community College。我在这个社区大学里面，当然主要的学生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20多岁的学生。但是有许多的人呢可能下班之后来上我的课，可能退休之后来上我的课。我都鼓励他们什么时候开始都是好的，至少你先开始了。开始之后非常重要一点叫做坚持。许多人跟我学了3个月之后这太难了我不要了，学了1年之后觉得这太难了我不要了，我都跟他们讲你花了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要放掉很快哦，你放掉一个月你完全都忘记了，可是你学了一年你才学到这样子，可是忘了很快。所以我都跟他们说，其实最重要一点都叫做坚持。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教导你小孩的时候一定也都这样说，要坚持，要有耐心，要努力。可是当自己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这些话全部都忘记了。所以许多时候其实把这些话拿回来对自己说非常有用。
谢谢老师。我相信我的先生现在在听你讲啊，因为我那天跟他说我要访问孙伟志老师，他就跟我笑着说，他说嗨，对音乐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以前音乐都不及格，然后呢老师在上面上音乐课，他们在下面打瞌睡。那我觉得这个刚刚老师那这一番话，我想我老公应该听进去了哈，我现在要鼓励他开始学音乐。好，老师，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听流行音乐，或者是一些世界的名曲吧。那么对于一些宗教性的音乐，对于诗歌啊，甚至是古典的圣乐，一般人都会觉得太深奥，好像是望之却步那种感觉，因为不懂嘛哈，然后又觉得说语言的障碍，又觉得很严肃，或者是宗教的一个色彩。那么老师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关性，或者是说从您这么多年学音乐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个人来说哪一方面的音乐对你个人的影响比较大？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的朋友里面，我从小的生活环境呢，除了学校之外就是在教会，所以当然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我真的可以这样讲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人，在教会里面环境的这样的人，那其实对于古典音乐真的比较不容易排斥。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学古典音乐，可是对古典音乐的接受度比较高。那许多呢真的是从小没有在教会里面的，那加上呢从小就像您先生一样努力读书，所有的音乐课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不考，考了之后呢分数也不会记录的，所以呢这些课呢就不需要在意。我相信很多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课呢音乐课可能都被借走了，而去上其他一些比较有用的课程。那这些课程有用帮助于在于你的事业上面，在于你的知识上面。可是我现在遇到的是许多人呢到了退休的年纪的时候，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生活里面音乐非常重要，可是这个时候他想要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好晚好难。所以我们就只能说环境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是什么时候，其实音乐它的选项永远都是开放的。对于我学音乐来说，我不排斥任何的音乐，我什么样的音乐我都能够接受。但是你说喜好，当然还是会有喜好。那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还是一样，还是一个宗教音乐。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从小的环境里面，我听的音乐就是这样。我甚至有时候跟人家讲说，我好像没有那个青春期，我也没有那种少年时期。我从13岁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之后，在教会里面开始弹琴之后，或者是做其他音乐的工作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从13岁开始跳成30岁一样。我接触的人都是30岁以上的人，都不是那个年轻人。所以我从很年轻开始，我就知道音乐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没有听什么流行音乐，可是其实流行音乐代表的就是一个当时候的音乐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话说回来，所以音乐其实古典音乐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古典音乐为什么会这么难接触？是因为古典音乐它是比较老的，它可能200年前、300年前、400年前，可是这些音乐其实都在当时候是个流行音乐。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叫古典时期的音乐，我们叫浪漫时期的音乐。那这些时期的音乐其实是代表当时候音乐的文化，甚至代表当时候社会的文化。所以你慢慢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想，很多人呢到一定年纪之后就会去看古迹，到欧洲看古老的教堂，到中国看长城，这些不都古老的东西吗？可是你叫小孩去看，他就觉得很无聊。你们看，为什么看这些无聊的东西？为什么不要看电动就好了？为什么不要看电脑就好了？可是当你有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去欣赏，不管是艺术方面、建筑方面，或者是文化、诗词、语言的方面。所以当有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的会去想，所以音乐其实没有分古典或者是现代，其实音乐是都能够接触的。那只是说这个音乐上面的接触困难是因为它很古老，可是如果你慢慢开始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当然如果说你可以上个课，有人来带着你介绍，带着你认识，当然这是最好的。就像说我们如果到这个博物馆去，如果你可以跟着这个导览，有人讲给你听，这个时候你就不觉得那么的无聊了。所以我相信古典音乐或者是现代音乐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只要是音乐其实就都能够让你能够接触不同的文化。但是古典音乐其实是非常好，是因为我们可以了解那400年前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当时候的音乐是什么。那在我们讲到就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宗教音乐很难去接触，甚至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信基督教的，我为什么我要听这些宗教音乐？那我们就只能说，宗教音乐其实就代表着当时候300年前、400年前当时候的音乐。因为在300年前、400年前的文化里面，教会是一个文化的重心。所以在欧洲，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你80%你也要看的叫做教堂、修道院，甚至有许多这个政治的中心、国家的中心，它都是代表一个宗教的中心。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你学的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音乐，而是你学的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音乐。所以这样子的想法，你就会开始比较容易去接触什么叫做宗教音乐。当然我们这边讲的宗教音乐是指基督教为主，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为什么不要每一个宗教的音乐都去学一学？因为在古典音乐里面，基督教的音乐真的是承袭着400年、500年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其他的宗教的音乐其实音乐发展的时间并没有这么的久，在音乐上面独特性也没有发展的这么的完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在每一个宗教里面你都把它归纳得非常好。当然在艺术性，你可能就可以去找到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文化，可是在音乐，基督教的文化是占古典音乐里面大概80%这么的重要了。
好，谢谢老师。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老师要我们大家多去听，然后多去欣赏，然后慢慢的去接触，然后慢慢的培养，我们就能把这样的一个喜欢。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什么事情我们去学了以后，我们就会稍微容易了一点，然后等到我们容易了以后，我们就想说我好想去再听一听。那当我好想去再听一听的时候，我就发觉慢慢的好像成为我必须生活当中我好像缺了它不可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这样诠释对不对啊，对音乐方面我觉得可能对我个人啊，我想我可以慢慢的这样子去走啊。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宗教音乐非常的特别，能够美化我们的心灵啊，然后对我们的心灵也有很多的疗愈的功效。我也想问老师，就是在你这么多的一个音乐的旅途当中， 您经历到什么事情让您能真的从音乐当中得到了医治，然后您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音乐对我们的心灵有疗愈的功效，您经历了这句话的精髓了吗？
好，所以可能还是要再回来到刚刚的那个连过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宗教音乐呢就是古典音乐中的一部分，那古典音乐或者宗教音乐都好，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音乐厅里面能够去过这个音乐厅，听的交响乐，听的钢琴协奏曲，听的钢琴的独奏曲，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在宗教音乐里面除了这些部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就是在这些音乐里面呢，它有一些讯息它要提供给你。我相信很多人呢，有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可能听过交响曲，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那它就叫第三号。那它什么意思呢？它可能给你一个叫第三号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 G 小调的这个交响曲。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给你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说舒伯特的弥撒曲，会不会一下子就感觉不同了？因为这个曲子叫弥撒曲。因为呢，这个弥撒曲呢，它这就是用在教会天主教的弥撒里面所需要用到的音乐。这弥撒曲里面呢，有一个第一首叫做垂怜经，他就说天父垂怜我这个可怜的平凡的人。所以当你的音乐里有了目的，你的音乐里有了意义的时候，这个音乐的旋律好像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是把一样都是舒伯特的音乐，我们说舒伯特的钢琴的奏鸣曲，再来加上刚刚的舒伯特的弥撒曲，第一首叫垂怜曲，你听了这两个曲子之后，你可能的意义感觉就不一样，你可能对于这个垂怜曲你听了之后你非常的感动，因为呢他说话的里面可能感动到你心里，因为他有歌词，它有一个意义，它有一个气氛。可是呢，我们讲一个叫做钢琴奏鸣曲，对于钢琴学生来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曲子我要弹好，我的技巧要放好，我里面的音乐性的句子要做得很漂亮，我考试才可以考得很好的分数。所以在这样子两个曲子下，你可以完全发挥这两个曲子跟我生活上面有什么关系。我的钢琴奏鸣曲，因为它很好听，它的线条很漂亮，它可以让我考试的时候得到高分。可是垂怜曲呢，它是用在一个一般人真的会去做礼拜，坐下来真的在里面发出的音乐。而这个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呢？教会的音乐都是为了要帮助你沉淀你的心灵，洗净你心里的那些不舒服的地方，带着你进入更容易接受，进入到教堂里面。这样子有意义的音乐，它出来的让你的感动跟你头脑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宗教音乐不是只有说因为我的宗教音乐里面有歌词而已，就算没有歌词，其实它感动的那个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的许多的这个音乐里面，我相信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的这个歌。一听到这歌，大家就跟我说啊，这个是婚礼的歌，婚礼好像都会听到这个，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在哪一个酒会上你都会听到这个歌。但是这个歌它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歌是巴哈的音乐，我相信许多人也都觉得啊，对，这个是巴哈的音乐，哇，为巴哈很有名哦，啊，巴哈是巴洛克时期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刚刚弹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巴哈音乐里面的伴奏。所以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呢？这个其实是比巴哈更早，巴哈他是17世纪的人，可是呢 这个音乐呢是在16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其实这个是德国的一首圣诗。这个是他的圣诗，所以这个曲子其实是在巴哈，我们叫做巴哈的 Chorale， 就是巴哈写了一套的音乐。为什么呢？因为这套音乐呢，他每个星期在教堂里面都要唱圣诗。可是唱圣诗的时候呢，大家每次都唱同样的圣诗，太无聊了，所以他把这个圣诗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伴奏，就是你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一段。所以这个曲子到后来变成大家通通都好喜欢它的伴奏而已，而主要的旋律却都忘记了。所以在这条歌里面呢，其实你从头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它从前面的弹了一个伴奏之后，它主要的旋律才会出来。那主要的旋律它就会藏在里面，所以这个原来的曲子呢是一个合唱团要唱的，教会的诗班唱的。所以这个曲子完的时候，诗班就只有唱这样子的圣诗，这圣诗就很简单，就四句话而已。可是在唱圣诗的时候，同时就有这样的曲子，完了之后呢，他又再弹了一次，所以告诉你这个间奏又再弹一次圣诗。所以音乐，我如果今天把这个圣诗的部分没有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以为这条曲子叫做婚礼的曲子，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曲子在说什么，这个曲子在说耶稣是人类的希望。所以耶稣人类的希望，人类希望是什么？就是叫 joy， 就是这个喜乐。所以在这样的曲子下呢，你慢慢去接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曲子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再回来听一次，那这个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很快乐？你就开始觉得，哎，这个歌对，为什么人家要把它放在婚礼？因为婚礼是快乐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慢慢的去了解，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曲子里面它后面的意义跟故事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就说，诗歌可不可以洁净人心？当然可以。而这个诗歌呢，真的不一定完全是只有好像说我只是听一个音乐而已，音乐里面的故事跟音乐里面的内涵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认识一个音乐的时候，其实说这个教会的音乐，我们说宗教音乐好了，真的在你的日常生活经常听到，就像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真的你经常听到这样子的歌曲，可是或许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音乐或古典音乐，这个音乐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好听的音乐而已。可是如果说你慢慢的去了解它的背后，那我们就在想，就算你不了解这个曲子，其实你听到的这个歌曲你都觉得好舒服，感觉让你觉得好快乐的一个曲子，那这样的曲子它的功用其实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音乐的治疗跟音乐的这些感动，其实在教会音乐里面非常的多。因为教会的音乐有许多的音乐都是有故事的，都是有背景的，因为有这些故事，所以才有这些感动动人的音乐。
哇，谢谢孙老师，我都陶醉在其中了。我先卖一个小广告哈，因为孙老师真的在这方面在一些古典圣乐在诗歌各方面都是真的是很专精的。那么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请孙伟志老师每个月有一次的一个古典音乐教室哈，然后就是请孙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古典音乐，怎么样认识这个做音乐的作者，还有他们的后面的背景，然后他们的故事的内容。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也非常我们非常期盼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的开始的日期，就请大家先先期待一下哈，到时候我们会发通知给大家哈。那我想问一下孙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然后您到美国来，我相信你在台湾也是学音乐，然后在美国您也在还进了哪些学校去学习？那么在美国的生活还有一些工作的经验，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先告诉我们一下，您怎么有机会到美国来学习？
其实，我并没有像很多的人这个从小就在美国这样子，当然。我出来之后，我出来在美国教书工作，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从小都在美国长大的这样子，甚至在美国出生的这样子。那其实就像我说，我的背景，我的父亲是教会的牧师，所以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呢受邀请呢就到美国的长老教会来任职。那时候父亲觉得说，他在台湾的服事告了一个阶段，他觉得应该要做一些不同的尝试，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接受了这个邀请。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台湾念大学了，才刚进大学而已，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跟着他们过来，所以我就在台湾完成我的学业，所以我的妹妹就跟我的父亲一起过来这边先念书了。那我就在台湾完成我的学业。那我在台湾念书的呢，就是念这个师范学院，就是念这个以后出来教音乐的老师。那我当初在台湾读的就是音乐系，我主修钢琴，副修声乐，然后还有修大提琴。所以在这样的机会下面呢，我当然就是先在台湾就先教书了。因为当时候呢我们有个规定，就是你读完书之后你必须要一年的服务实习，你才要可以拿到你的毕业证书。所以当初的规划也是觉得说，那我就在台湾实习完一年，然后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就来美国念书，这样继续念我的硕士博士这样子。那可是呢可能或许大家不是很清楚，其实牧师家的这个牧师的薪水并不是很高。所以呢来美国之后呢有很多的花费这样子，所以开始觉得这样子压力，家里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呢当时候就选择先留在台湾，那就先留下来就工作。所以我在台湾的就在台湾教小学这样子。那在台湾教小学其实我也觉得教得非常快乐，那本来也一开始觉得说教小学非常可怕，就小朋友就像小恶魔一样，非常的可怕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加上我自己人很小，其实我并不是高大，我非常的小这样，所以我跟小朋友长得差不多，那所以经常闹笑话，就是呢我在班上呢，结果这个每一次人家来找老师都不知道老师在哪里这样子因为老师跟小朋友长得一样，所以当时候呢就觉得其实也是蛮快乐的，所以就在台湾教，一教就在台湾待了十年。那十年之后呢，因为父亲的身体出一点状况这样子，所以妹妹又刚结婚刚生小孩，所以唯一可以动的人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所以呢我就把台湾的工作先暂停，所以我就先留职停薪，然后到美国来这样子。所以我本来也是想说，那留职停薪我先来美国呢妹妹先随便帮我申请一个学校，先能够过来赶快过来，因为父亲突然之间暑假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血癌这样子，所以就赶快过来这边照顾他。所以就利用因为没有想到长期待在美国，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台湾的工作先留下来，然后先来美国用读书的方式，所以当时候就先这样子了。那没想到呢我一进来到美国的学校呢一个月，然后呢这个学校的就觉得说他们非常需要有人能够来伴奏学校的学生，那当时候我就去应征了这个工作，就去伴奏这样子。那这个，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因为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讲说人家都说来美国很难找工作，毕业完了之后要去找工作，要去实习啊，然后要去什么临时的什么什么的 啊，不过有个前提是因为我在来美国之前我就已经有美国绿卡，所以我是行动非常自由的，工作也非常自由，所以我来，所以人家说我什么时候开始来美国工作，我是2003年来美国读书，我2003年9月来美国读书，10月我开始在美国上班，所以经常人家跟我说你上班到底上多久，都说我来美国上班快20年了这样子，大家都很难相信，因为我来美国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上班了。那所以一个学期过后之后呢，学校就开始聘任我这个专业的钢琴伴奏这样子。因为在学校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所以两年硕士念完了之后，学校马上就聘请我担任学校的钢琴老师这样子。所以非常顺利的，这可能这个许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就发生在我身上。所以经常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说我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上帝的祝福。人家跟我讲说许多人呢都觉得说一生里面有许多特别大的恩典，或者说哇有这个说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呢，上帝给我的恩典真的是很平凡。所以我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叫做一路顺遂，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太大的困难，我没有遇到太辛苦的这些遭遇，我也没有遇到那种好像生死交关的这种难关。所以我一路下来，我保持的就是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呢真的很小，就是叫做平安跟顺利。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讲说，我说我在祈求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求我这一生能够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可是呢我感恩，我感谢，因为我从小到大一路顺遂，我没有遭遇到别人的那些困难，甚至我在美国过来这一段时间，虽然说过来当然就是要陪爸爸，所以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陪爸爸住在医院里面，然后来回这样跑，可是就像我讲的，最大的困难在哪，应该说遭遇到最困难的这个难关是什么，就是我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然后在学校工作完了要开车回去医院陪我爸爸，然后在路上被警察开了一个罚单，然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今天多辛苦吗？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诶，我的辛苦真的就只有这样就是多罚一点钱而已。我好像我突然想到我这一路上我这么饿，然后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后面有个警察车，我说如果今天不是警察车而是有一个人要撞我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突然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难关或许就提醒我，我刚刚开车可能没有很注意，所以我从那个难过反而就变成说变成一个欣慰，就变成说其实我刚刚的这个可能就是给我一个好的教训，上帝在提醒我，我是不是开车的时候有很认真，是不是很专心在开车，而是我累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人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来到美国的这一段时间其实真的过得很快，因为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快，我每一天都过得很顺利。所以我经常在祷告的一件事叫说我要请上帝不要让我遇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因为我不知道遇到更大困难我是不是能够handle， 我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克服，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么的顺利，所以我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每天都可以这么的顺利？
一定会的，一定会很顺利。好，谢老师，我们很快的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知道您又教弹琴，又教声乐，又指挥，我想问一下哈，请你告诉我一下哪一个比较难教？它的困难在哪里呢？您可以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放一下孙老师有三张。 跟合唱团练习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因为当时候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教小学。我已经不需要这么高深的钢琴的技巧。所以当时我也觉得说陪陪小朋友其实也蛮好的。所以你说教钢琴这个钢琴的技巧上面，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必要。可是呢，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说，我带着小朋友唱歌，我可能需要一些唱歌的技巧，我可能需要一些指挥的技巧。所以在这方面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培养我自己在这方面多一点点。那当然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其实有许多的华人需要这样子的帮助。当很多人知道说我在美国的大学任教教钢琴，这个在大学的歌剧里面担任这个声乐的指导，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哇，那你为什么要在外面，在这些社区里面，华人的社区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告诉他们说，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真的没有发现有一个专业，非常专业的人才在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我自己我的父亲是长老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到现在，虽然长老教会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小的教派，人数真的都不多，我的教会大概只有接近快100个人而已。那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要离开，为什么不要去个大的教会？因为我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个是因为需要。那我就觉得说，我从小这么的顺利，所以我让上帝来带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而我不要求我自己应该要大富大贵，所以我不去强求我自己的名和利。所以当我在做这些的时候，那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三个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比较不同，其实对我来说这三个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个在教会里面都非常的需要。所以也因为需要，所以我练习得更好，也因为需要，所以我在这上面呢，上帝给我更多的恩赐可以去学习。
好，谢谢老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飞扬合唱团的团长邵小红团长，我们来听听他在受教于孙老师的指导下，他对孙老师有什么样的印象。
刚才听了老师哈娓娓道来，其实我们每次在排练的时候也没听到老师有这么多故事哈，所以从我个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感动，感谢这个主持人丽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谈一谈我对指挥的印象。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我跟指挥结缘哈，2015年开始到现在，每一次都是一个聆听，来到这个排练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听，我是很少介绍孙指挥，从来没介绍过啊，今天可以是第一次。那我想呢，我也就只能谈一谈我个人的感受。我自己觉得跟随指挥走过7年吧，我觉得是一种幸运啊。那么与指挥结缘以后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音乐时光，也丰富了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合唱团呢，我进来的时候大概20多人，那现在呢走了7年，还经过了将近3年的疫情，我们现在达了80多人。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取决于指挥哈，他有一颗温暖的心，有一个大爱啊，他能够呢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带着我们一点点往前走。因为我们这个团来自是不同的生活背景的人，可以说大家对音乐的启蒙程度也不一样啊，文化熏陶也不同，因此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很有难度的。我想每一个指挥他要没有足够的耐心，很难陪我们走下来啊。那我作为身在其中的一员呢，就是我感受到了指挥内在的这种魅力哈，因为他有丰厚的音乐的修养啊。刚才通过他的介绍大家就知道了啊，从古典啊，从这个教堂音乐，那我们也知道合唱的音乐呢本身也是从教堂音乐开始的。那我们里边有很多人在成长的这个背景当中呢，其实是没有教会的这种成长背景的。 啊，那因此我们都是一个学习。那通过这些歌曲的学习，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呢，大家呢也开阔了视野，对世界也是一个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接触过很多的指挥，有的时候指挥是很激昂的，很激越的啊。作为一个观众和作为一个演员，可能都被指挥这个各种的这种动作而吸引着。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指挥经常是一种云淡风轻吧，我觉得他不太跟别人不太一样，让我总结一下，我觉得他的形式就是云淡风轻，他可能是默默的让我们把那个音色和音线展示得很好，但是他却没有很多的大幅度的激昂的动作。那我认为可能他的这个形式跟其他的指挥不同，但是实际上呢，他可以引领观众慢慢的去感受音乐，也让我们作为一个演员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内心的情感调动出来。啊，我如果是一个指挥，可能更丰富的一种表情色的，可能很能有现场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对一个音乐的作品的理解就有所欠缺。这可能是我的体会啊，未必是一定正确的，就是因为一家也没给我准备，就今天让我谈一谈，那我就想说，我就认为说是一种缘分啊。那么也特别感谢，就是在这疫情期间，整个世界按下了这个暂停键，但是我们的合唱团可以在指挥的带领下啊，摸索着前行，因为我们不能面对面了，我们还要唱歌，那更多就是要听，自己要沉浸在音乐里，跟着指挥去。但相对指挥呢，也非常的辛苦，那也基于他会有钢琴的基础，可以有指挥的其实还有声乐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屏幕，他可以把他的技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哈，也是我从中代表我们团员吧，对指挥的一种感谢和感恩啊。我想在未来的路上，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还是希望能跟着指挥呢，学到更多更多的音乐的知识和技巧。谢谢。
谢谢团长啊！今天我知道有很多飞扬合唱团的团员上线，所以我特别请团长来说一点话哈。那我们说指挥是乐团的灵魂啊，那我们也常常觉得说乐团的一个成功是指挥怎么样的去引导大家能够把声音和谐，或者是把这个演奏的这个乐器能够和谐。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指挥呢，只是看到他的背面哈。从来没有办法看到他脸部的表情哈。那我们下面要放几张孙指挥的照片，我们可以大家能够看一下他的几张比较详细的这个脸部的表情。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也想问孙指挥，就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想问一下孙指挥，就是您指挥一场不管是乐团的或者是说合唱团的演奏，那么在一场音乐结束之后，您觉得您最高兴的是什么？
所以我可以说刚刚先回答一下刚刚您说的这个指挥的表情。其实指挥的表情呢，只给这个团员看而已，是不给观众看的。所以指挥的表情，所有的表情可以很糟，可以很丑，可以很漂亮，但完全就是为了要给团员能够最好的效果。那这个最好的效果就是要制造出最漂亮的声音啊，不管是管弦乐或者是合唱人的声音。那这些呢，完全都是因为观众看不到这个指挥，所以指挥做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帮助团员制造最漂亮的那个声音而做的。那就像刚刚这个我们的团长说的，说每个团指挥都有他不同的风格，当然是完全都是正确的。那只是说我是这个正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唱指挥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唱歌的人不是为了要制造好听的声音，尤其是要欣赏享受自己的声音，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快乐， 如果你唱歌的时候只为了那个声音而要纠结，而要挤出你身体所有的力气的时候，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音乐。所以我们希望说，当你在享受音乐的时候，你同时也享受你自己的唱歌。所以指挥希望你做出来的，也希望你自己是因为你从心里唱出来的那一份快乐，心里唱出来的那份声音的漂亮，而你可以知道说，你这个声音出来你自己好舒服，唱得很好听，唱得很感动，你的观众也会因为这样而被感动的。所以一场音乐会下来之后，其实指挥通常真的不是那么在意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的自己知道今天的表演唱得出来的好跟不好，今天的缺失在哪里，今天的优点在哪里。而相信所有的优点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但是所有的缺点观众并不一定看得到。而每一场音乐会完了之后，指挥最重要的想的第一点都是，我如何把今天的缺点能够很好的计划到下一次表演之前，把这些的缺点改过来。而所有的优点因为已经学会了，那些优点继续保持下去，但是该要做的是如何把那些缺点能够把下一次的音乐会变得更好更完美。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头脑在音乐会一结束的时候第一件事会去想的。而当然每一个人其实多数都是会给你一个正面的这个鼓励，我相信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指挥他不是说享受在于刚刚的这个完美的表演，因为表演不会是有完美的。很多人问我说，唱起来要怎么样才是 perfect？ 我说没有 perfect 这个字，人就不会有完美，因为只有神才是完美，因为人都是不够完美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只能够做到尽我们力量最好的方式。所以每一次结束的时候，头脑转得很快，转得那很快的都是如何改变下一次的表演。
谢谢孙老师，其实不仅是对指挥啊，对我们合唱团的每一个团员，或者是任何的表演者哈，其实一场表演下来，真的就像孙老师说的，就是如何我们再把下一次的表演比这一次的表演得更好啊，真的是一个让我们重新检讨一起进步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说音乐是最无障碍的交流，也是一个桥梁啊，这个桥梁呢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能够交流在一起啊，真的是很棒。在音乐当中我们互相的学习。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在这里啊。那我想要预告一下，7月4号下个星期一8点，北京台湾时间是7月5号星期二的11点，我们特别邀请了洛杉矶核桃市的市长秦正国市长来跟我们谈谈从素人走到全职服侍主的一个从政人的心声。其实市长呢，在突如其来的车祸之后，他的太太呢在车祸后去世了，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呢，让他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下周一定要来上线听秦市长的故事。那么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呢是 JUDY， 那么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那么所以所有这个嘉宾的故事我们都会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观赏到啊，我也请大家看完以后您给我们点个赞，而且能够订阅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了群组，您也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节目的视频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围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们一起蒙建造。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请 也郭丽香师母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谢谢主，也感谢主，我们在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分享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认清楚主你的创造的美妙，主你赐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声音，这是神你的恩典，主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孙老师再次的教导，神你的音乐是美好的，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得到非常多从神你那边拿来的恩典和智慧，主我们也从孙老师那边再一次的更认识神，主啊，你的音乐，主你的音乐就是那美好的，谢谢主耶稣，也求神你来祝福我们孙老师以后所有在服事上，主你给他加倍的恩典，主你打开天窗给他，赐给他更长这个宽阔的道路，也祝福我们所有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是爱神你的，主也让我们在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当中，主我们再次的享受神你的恩典，谢谢主耶稣，也祝福我们所有平台上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你的恩典满满的赐福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赐福在我们所有的服事的工厂当中，也赐福我们这个合唱团里面所有的团员能够继续承接从这个孙老师来的这个所有的恩典，主啊，他所教导的知识，主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子恭敬的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恭敬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